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4月2号，星期四，明天是 Good Friday 休市，因此这是一个小长假。大盘今天日内转危为安，加强了 V 型反转的概率。标普指数收盘上涨了7.37点，涨幅只有0.11%，涨幅不大，但是图形不错。因为消息面的影响，指数是大幅低开的。低开后就遇到了五日线和年线支撑，开始反弹，收盘价高于开盘价，形成了一根中阳线。本周四个交易日有三个连续的阳线，出现了破位后反转的初步图形。如果这是一个 V 型反转，会从7000点跌下来，再回到7000点，这样的概率并非为零。均线的死叉对指数确实形成了压制。但如果下周突破了200日均线和紫色的20日均线，那均线系统的压制就会大大减弱。美股跌得越凶，V 型反转的概率越高。三月份跌是跌了，但不算大跌，这样 V 起来确实把握不大。同时，我也要先打个预防针，之前的圆弧顶是可以预测的，KDJ 的顶背离也是可以预测的，就这个 V 型是无法预测的。如果 V 型失败了，那我会迅速撤回这一猜测啊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38.23点，涨幅0.18%，低开高走的中阳线站稳了三条均线，其中250日均线有强支撑，连续三根阳线站上了年线，图形从悲观变成乐观。我已经看涨3、4天了，对大盘预测的准确性我还是较为满意的。年线是一个比较好的点位，可以用来抄底。250天的市场平均成本就是 MA250，在年线位置买入，至少赢了一半的人，比一半的筹码成本还低，抄了他们的老底儿啊！均线的好用之处在于，越长期的均线越难操纵，越是大盘股的线也是越难操纵。主力上场用图来骗人，长期均线不好操控，不好骗。川普昨天晚上发表实施愤怒行动的全国电视讲话，市战是和人在高度不确定性中。在川普的讲话中可以得知，这次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，最重要的也基本是唯一的目标，就是消除伊朗核威胁。他说，奥巴马政府试图用钱收买伊朗的尊重和忠诚，拿了17亿美元的现金去给伊朗，签了个伊朗核协议，毛用也没有。伊朗拿了钱继续推进他们的核武器计划，然后嘲笑我们的总统。川普说，他一上来就撕掉了伊朗核协议，他正在纠正前任犯下的错误，在外交途径沟通无效的情况下，美国在去年用 B-2 轰炸机发射了全球无人拥有的钻地导弹，摧毁了核研发设施。但是在那之后，伊朗政权试图在不同的地点重建核计划，并没有打算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野心，他们还在迅速建立庞大的常规弹道导弹储备，很快就能打到美国本土。如果不抓紧时间采取行动的话，就会来不及了。在截止讲话的32天军事行动中，美国已经摧毁伊朗海军，空军也不复存在，导弹也几乎耗尽。他很高兴地宣布，核心战略目标即将完成。至于油价的短期上涨，川普说，完全是伊朗政权对商业油轮和邻国发展恐怖袭击的结果。这再次证明，伊朗永远不值得信任。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，他们一拥有就会很快使用，这将导致长达数十年的勒索、经济痛苦和动荡，严重程度将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川普在讲话中用了大量篇幅，证明他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和意义。他列举了一战、二战、朝鲜、越南、伊拉克战争的时间，从1年多到19年多不等，来证明他这次打仗的时间短，成效显著，获得了巨大成功。投资者关注的是战争是不是要结束了，而川普却说，接下来2到3周将极度严厉的猛烈打击，目标是要让伊朗重回石器时代。2、3周后收尾，美国军队会很快撤出。所以这种表示到底是战是和啊？我想应该还是解读为继续打了。至于猛烈的打了3周，是不是更加恶狠狠的猛烈再打2周呢？谁也不知道。 毕竟他之前说了四周，现在又延长了两三周。停火延后，这是市场的利空，所以今天股市在盘前及开盘时是跌的。关于油价，川普说美国根本不需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，美国加上委内瑞拉的油比俄罗斯加上沙特的还多呢。欧洲和亚洲国家要从那里买油，就得表现出迟来的勇气，自己去海峡抢油吧，不然就找美国买好了。海峡的战略位置影响全球经济，美国表示不管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能源市场重要的操纵杠杆。伊朗和阿曼把守海峡两岸，轻松拿捏国际油价。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在3月中旬就表示，如果伊朗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，甚至只是拥有通过威胁封锁该海峡进行谈判的能力，美国都将视为输掉了这场战争。而如果美国能够确保海峡的航行自由，并削弱伊朗的威胁，这将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。那在全球200多个同学的大班级里，耍流氓很容易，要当好班长很难啊。班长每天到处抓纪律，累得要死，副班长坐那里吃瓜看戏，开心得不得了呢。伊朗显然要把海峡的控制权落到实处，这伙拉上了对岸的阿曼一起搞。伊朗与阿曼正在协议共同管理和服务霍尔木兹海峡，阿联酋表示愿意参与海峡航道安全保障。班长要回美国华盛顿了，学习小组也快要组建起来了。伊朗阿曼协商通航监管协议是一个形势缓和的信号，海峡将从封锁转向收费。伊朗外交部表示，对航道进行监管和协调的目的是为了便利和确保安全通行，并为途经该航线的船舶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在国际海洋法公约里面，过这种海峡是不收费的，除非提供了导航、清淤等服务。伊朗这下拉上了阿曼一起搞，并且特地提到了服务，就是想收钱，又不想被国际社会骂。伊朗总统在川普讲话时也发表了致美国人民的信，信中基本上是在求和。那么从最新的消息可以得出推论，川普仍在表面上掌握战争结束的时机，但目前还没有时间表。海峡大概率从封锁转向收费，中东局势可能进入低强度的军事冲突局面。中东局势不确定性长期化、常态化之后，将对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经济形成持续负面影响。96岁的股神巴菲特本周露面，公开宣布与比尔盖茨绝交。他说，自从爱泼斯坦文件曝光后，他就不再和比尔盖茨讲话。老人家非常懂得避嫌，明哲保身，怕麻烦，怕被传唤去做证词，直截了当地宣布与盖茨割席绝交。巴菲特称爱泼斯坦是历史上头号骗子，幸好比尔盖茨没有带他去见爱泼斯坦。巴菲特向盖茨梅琳达基金会捐了几百亿，后来就不再捐了。本周的采访是巴菲特卸任伯克希尔 CEO 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，看起来他仍在左右公司的投资计划，并且正在等待一轮股灾。投资的重大决定，阿贝尔会和他沟通。股神认为，美联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银行稳定，通胀 2% 是不对的，应该是零通胀。他认为 2% 的通胀会长期侵蚀购买力，银行体系存在脆弱性，包括影子银行和私人信贷。巴菲特如此高龄，还能紧跟最新消息，二月份的私人信贷影子银行风险他也完全知道。哎，有钱不一定能活到95，活到95不一定能耳清目明，能知晓天下事儿。有钱还得有健康，有头脑，所以巴菲特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股神在等什么呢？他们持有3700多亿现金，投资在短期国债，对一季度股市这一点跌幅还真是看不上啊。股神要的是大暴跌，他说现在股市估值过高，银行业风险极高，信贷市场的动荡可能会蔓延至其他行业，一旦恐慌情绪蔓延，可能会引发投资者大规模抛售，最终导致历史性的崩盘。如果市场出现大幅下跌，伯克希尔将动用其现金储备。哎，我觉得普通人和巴菲特的区别在于，不是预测和等待崩盘。 都知道会崩盘，几年来一次崩盘，这个是正常规律，但我们就是不太能长期拿着大把现金不投资啊。崩盘后他有钱抄底，我们没钱抄底，他敢抄底我们不敢抄底啊，就这个区别使得股神只有一两个，很难人人成为股神。我的重仓股特斯拉今天开门黑，特斯拉披露了一季度交车数据，生产了 40.83 万辆车，交付了 35.8 万辆，交付数量比前一季度下降了 14%， 同比略有增长 6%。 35.8 万的交付数低于分析师预期的37万辆，即环比大幅下降，又低于分析师的预期。除了中国之外，全球电动车需求乏力，等四月份财报一出，又会是好几个指标下降的了。那这样的基本面是怎么撑起一个万亿估值的特斯拉呢？它本来就有科幻溢价和马斯克溢价，最近股价持续回落，主要是马斯克没有再画大饼了。他今年的主要注意力啊，我看都是放在 SpaceX 上市上面。特斯拉没有利好消息，散户的队伍真的都快散了。因为特斯拉大跌，我的公开账户血亏，完全跑输大盘了。今天截图净值 17.6 万，亏了 4073。 我以前甚至做过了一个账户单掉一只股的，如果方向不对，经常亏了个半死。特斯拉这只股吧，看好的人多，但波段一段一段的，不怎么连续上涨，赚钱不容易。它主要是卖过山车的门票，跌得晕头转向了，哎，他说不定就上去了。马斯克要赚10亿，现在有别的办法， SpaceX 马上就上市，然后他就可以一次性的增加身家大几千亿。特斯拉给他制定了10亿薪酬方案还在天上飘着呢，但是 SpaceX 那 42% 的股份很快就有市场流通价值了，估计可以达到5000亿到10000亿。这人这么有钱了，还会想办法拉高特斯拉的市值，然后再赚10000亿吗？我想应该会吧，啊，钱没有人嫌多了。英伟达区间震荡，守住底线，开始反弹。英伟达喜欢在大半年横盘整理之后向下破位，骗人割肉，然后再反抽向上。白色箭头所示的本周一英伟达跌破了年线，也跌破了阶段低点位置，出现了一次破位。破位次日就反弹回到线上，这说明假突破的概率较大。在美股的明星股中，长期横盘有较大概率向下破位诱空。要问我为什么知道，那就是以前上过当，就拿着破位就止损的这个教条，可以把明星股割在地板上。美光科技本周波动特别大，消息面上内存有所降价，但是 AI 数据中心相关的 HBM 高带宽存储芯片并没有像 DDR 内存条一样下跌。2026年订单已经订光了，美光科技在一年内基本面应该还是非常好的，股价大幅下跌后又快速反弹，成交量明显放大，要谨防主力减仓操作。存储股涨太多了，开始进入风高浪急的阶段，最舒服的持有就赚钱的时候已经结束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祝大家小长假节日快乐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